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我们这个节目啊。话说呢，我其实都没有给我们这个节目起个名字，叫什么好呢？因为咱们这个节目主要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互联网传播、互联网营销，以及现在我们所说的互联网当中的一些商业模式到底是怎样的。这些呢，其实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理论根基，叫做创意传播管理，是咱们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陈刚院长，早在09年，差不多吧，10年左右就提出的一个理论。那说为什么现在才说？不是现在才说，很长时间都在说，只是呢。个人理解，这个理论当时有点太超前了，以至于呢，我到了13年的时候，才逐渐觉得，我去，这个理论好高深啊！原来当时里边说的一些东西不理解的，慢慢都有现实的产品或者现实的服务出现了，所以还是很神奇的。那么基于这个呢？我们还是，那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节目叫做“创意传播管理”，秀或者怎样？创意传播管理有一个缩写叫做 CCM，Creative Communication，Management 吧。我这个英国历史实在是，pronunciation 也差一点，反正大概其实这意思吧。你懂的。所以呢，我们。那就管它叫做 CCM 秀，为什么叫秀呢？因为不可能一直是我在一人这儿叨逼叨逼叨的，是吧？我们上次我们也说了啊，我们会那个找一些在这个行业，甭管学术的，还是这种企业的、广告公司、公关公司实战的，包括投资人等等，找一些他们来做客，跟他们聊聊。看看他们怎么来理解以及运用这个创业传播管理，对吧？我们之前也说过，给大家很多案例的问题在于，那些案例你未见得用得了，给你一个用不了的案例，我说马云那方式好，你给我复制一我瞅瞅，那不可能啊！雷军那方式好，你来一个，那你要这么说，我还觉得毛主席那方式好呢，那不可能的事儿。所以，我们说还是要有一些理论基础，不能完全经验论，对吧？在理论基础之上，我们找到一些方法跟规律，然后这些东西能够套在我们自己身上，而那些案例呢，我们可以当做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个方法，看看人家是怎么用的，或者人家不知道创意传播管理，但是他想到的这个模式以及用的这个。这技巧、经验什么的，他摸索出来的可能正好跟创业传播管理是一致的。那我们看看他们就这些成功的人怎么用。最终的核心目的还是为了我们自己能用上，对吧？那我们今天这半个小时聊一聊什么呢？先简单说一下创业传播管理吧。很多人都觉得创意传播管理以为是跟创意有关系的，但是其实也不是，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我的理解呢，创意说的是传播内容，传播说的是传播的渠道以及传播的方法，管理那显而易见，我们要在传播、在营销、在商业模式上都缺少不了的。那么在这儿可以理解，这么来理解啊。传播其实只有两大件事，一个是渠道，一个是内容。我看电影，渠道就是电影院，内容那你看你看什么了，对吧？我们看电视剧，那渠道就是电视啊，不对，现在不一定是电视了啊，那个什么爱奇艺啊，乐视、优酷都行，那些是渠道，然后是我们看到的是内容。那其实，我们说到底渠道重要还是内容重要呢？我个人理解，渠道是核心的， 人说不对，你这个说的不对，那我觉得内容特别重要，现在都内容为王。哎，你想想看为什么内容为王，它是有就是背景的，对吧？在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每次在学校上课，我都会跟同学们这么说，我说我小时候电视台呢，北京的电视台只有三个频道，二频道、六频道、八频道，相当于现在我们所说的中央一套啊，中央的二套吧，还有北京一套，好像是这三个。后来呢又出来15频道和21频道，那当时的电视是要经过改装加高频头的，一般家里都没有。就说你说那个时候内容很重要吗？电视里说什么你不得听不得看啊，没别的可看，渠道就那些，所以渠道完全是最重要的啊。咱说当时有的人可能知道那个刘慧芳那个渴望，哎呀脑子有问题，渴望当时万人空巷啊，你想想看，如果现在放这么一个片儿，你会看吗？你跟我说会不会看，你有没有机会知道都是回事儿。为什么现在内容越来越重要？因为渠道越来越多了，而且自从我们所说的互联网的传播，这种社会化媒体啊，我们这个已经进入了规模化人际沟通的这个时代之后，微博、微信啊，各种大号啊，各种头条号啊，什么等等等等的。哎，那之所以我能跟大家聊这些，那也是因为有这样的方便渠道，否则我怎么可能啊，对吧？但是这种渠道越来越多，就会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不知道谁权威，我们哪儿都听，那我们听谁？这个渠道碎片化之后听谁，那就在于谁的内容好，对吧？我们经常能看见一个那个大号可能发了一个10万加的那个内容文章，那他是不是能变成它是不是能变成这个我们所说的很强制性的，我们只能听它啊，或者它很稳定的，它只每天都让你看见，不一定。因为现在我说起来比较难受，是因为好多概念没有跟大家说呢啊，所以我得换一些其他的词儿跟大家沟通。就是这些所谓的就是 Papi 酱啊，比如说那个罗振宇是吧，罗老师等等，他们是因为内容特别好，逐渐的才建立了一个就是比较强势的沟通渠道。那如果我们大家设想一下，如果这沟通渠道是我们不能选择的，那他还用得着管这个传播内容是什么？所以在这要跟大家说的，其实内容重要完全是因为渠道被碎片化了，而你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做好的内容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建立渠道，建立一个强渠道，一个有非常高粘度的渠道。我们做不到强制性，是不是？我们只能做非常高的粘度啊。有一个概念叫做信息茧房啊，什么叫信息茧房呢？茧啊，蚕茧的茧。也就是说，当这个信息量，我们周围啊信息量特别少的时候，那你可能会去找信息看啊。你比如说早年间，反正我小时候每天都得给我爸买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啊，那还订呢。那后来不是这样，当信息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像蚕宝宝一样，把自己包在一个茧房里。茧，蚕茧的茧，一个草头一个虫，房是房子的房，信息茧房，我们把自己包在这里边，外边再有多大的声音我们不去听啊，你再强烈，打个比方啊， 我经常上大课的时候，人多的时候，经常会这么问，我说现在同志们同学们，你们有多少人晚上看新闻联播？大部分人表示不看，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啊，反正大部分人表示不看。我说那你们现在还看报纸吗？底下面面相觑，互相看着看着就乐了起来，谁没事看他呀，只有在飞机上偶尔会看一眼。哎，你看在飞机上是因为你没别的可看，只有航机杂志跟飞机上送的报纸，对吧？哎，我要说什么来的啊，对，信息茧房。所以这些你在比如说现在你再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在这些地方花多少银子，花好几百亿你去投广告，大家不看，看都不看又能怎样，对吧？这个是大家把自己包在信息茧房当中，其他的这些媒体发的声音，这些渠道发的声音我们根本看不见，因为大家这个接触媒体渠道这个量是有限的，所以就会造成一什么问题，在信息茧房当中会有一些固定的窗口。这个好理解啊，你比如说 OK 看新闻你在哪看？今日头条、一点资讯、网易新闻客户端等等等等新闻客户端啊，你看新闻你第一想到的是找这些。你这个买东西，哎，买东西你可能得翻，你买电器、买这个电脑什么的，京东。我要是买衣服，我可能就直接用这个淘宝啊。我买酒啊，那么多酒这网酒那网的啊，或者说是我买零食有很多。你看，这些都是已经。这些平台啊，他们已经跟你建立了一个固定的强粘度的沟通渠道了，你想不到别的。我跟你说，原来有一个网站叫一国一小时，就是现在的百度到家，哎，不叫京东到家，两类似那样，或者就是现在的京东，你根本不知道。我们遇到的问题也是这样，对吧？我们要借用现有的这些我们说这个强的关系的这些渠道，我们管它叫做大公共平台啊，我们要借用这些平台来先建立我们的一个基础流量。哎，让用他们，我为什么在咱们喜马拉雅里边开呢？因为这个是大家一个我们叫大公众平台了，这里边是有流量的。我虽然有那个我自认为好的内容，但是没有流量，一个人跟地下室嚷嚷没有用，所以我一定要借用这种大公众平台，吸引用我的内容吸引来流量。最终的目的，相信我，最终的目的不能只在于这个叫做什么呀？这个内容生产，纯内容生产。要么你是内容生产的一个品牌，要么你建立自己的流量，流量渠道。对吧？你咱们做企业或者做一个创业项目更是这样。我们说能不能再造一个微博呢？不知道。那如果再有一个新的媒体环境，全新的，就像当年来了一个新的移动互联网的一个媒体环境一样，那有可能。但是这种东西几千年一遇，对吧？命咱不知道能不能那么好。那所以话说回来，其实这里边所有的沟通上面的所有的，不叫所有的，就大部分的核心就是内容和渠道。我们要做好的内容，但是做内容的目的是为了要建立一个稳固的渠道。你在微信里边发文章目的是什么？让别人关注你，对吗？原理就是这样。而你不要忽略了让别人关注你，他是不是能够就是达到我们建立这个大公众平台或者强链接的这种沟通渠道的目的。反正订阅号那个栏里边我很少看啊，大部分都从那个朋友圈里边看。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创业传播管理的一些这不完整啊，这是最基础。我们说他在研究的什么内容， 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还会研究在互联网当中的商业模式是怎样的，沟通、商业模式、营销的方式，后边呢，我们听一首歌啊，听完歌之后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创意传播惯例体系当中，到底我们看互联网改变了什么？而且其实都不是说创意传播管理体系当中，就是真实的世界当中，互联网来了之后给我们改变了什么？到底改变了什么？到底带来了什么？在这儿和以前有什么不同？那上次我在学校讲课呢，都是95、96年的同学，他们呢可以算是互联网的原住民，可能对改变、变化这件事儿并不明显。那么 whatever 无所谓，那无论怎样呢，你要了解到底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这个时代，商业模式和沟通的模式到底是怎样的。那么我们先听一首歌，是王菲的《暧昧》。
眉目里自哭不自哭，还祈求什么说不出，陪着你轻抚着烟圈，到唇边讲不出满足。你的温柔怎可以捕捉，越来越近却从不接触。
这来天一晚，终须都归还。
省暧昧，刚才也查了一下暧昧是什么意思，现代汉语词典里边说的意思是关系不明朗不清楚，但是对于我们做互联网传播以及做这个互联网的创业商业模式营销，这暧昧可不行，我们要明确的知道互联网的模式是什么啊，是什么呢，就看看互联网来了之后和以前的变化到底都有哪些。那么我说这个呢，其实基于你对于传统的营销传统的传播有一定了解啊，如果你没有了解也没关系啊，我们后边会不断的跟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相关的知识点，没事儿，你先听着就 OK， 就想想看互联网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啊。我每次上课我都会讲啊，就是现在有多少人还在动笔纸笔这种东西动笔写信的，有没有，反正我真的得有小20年没动过笔写信了，差不多上高中的时候我有个笔友在上海啊，那动笔写信写，我写完了3天能到上海，他回完信3天能到我这儿，哎，这一个沟通过程是1星期。那现在我们传递这种信息怎么传递啊？发个微信就行了，对吧 ？Email 都是用来工作和发大文件的，发个那个微信就行了，发个短信什么的都行。所以我们看看跟以前的沟通方式相比，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我已经听到你说的了，就是快。对吧，快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受制于时间的这个以及空间的阻碍了，离得多远都没关系，杨利伟在天上啊，他是下来了，他没下来说在天上，我们只要能够通网络一样能给他发那个微信，对不对，速度就是每秒钟30万公里以光速传播，没有空间的这个阻碍，离多远都行，这是一啊。我们其实还可以再想想啊，买电器，打车，就是被人说烂了的这个，咱们说这个案例，打车，以前打车我不知道，大家不用说以前啊，你就把手机没电了以后，把手机关上，你出去打车，你就能体会得到之前没有移动互联网时候打车什么样。你这招手喊师傅是吧，每次我都这么说，师傅很幽默的跟你说八戒别追了。所以首先你要看得到车，司机还得看得到你，然后他得愿意停等等等等的。你看现在我们用滴滴打车啊，咱们就说滴滴啊，别的其实很多等等等，用滴滴还受这个影响吗？那这司机师傅可能离着我4公里、5公里，只要他愿意接这单，是吧？他不嫌那个太远太堵，他就会能来。哎，所以你看，移动互联网其实是重新给我们这个世界增加了一个维度，互联网的维度。在这个全新的维度当中啊，原本很近的东西可能离着很远，原本非常远的现在会离着特别近。每次我都举这个例子啊，就是你每天晚上聊天聊天，你在哪聊，微信里头找个朋友聊聊，再不成群里聊聊，朋友圈看看回回，对吧，都是这些。但是这是你看啊，你聊天的对象离你有多远，你反正我聊天对象真的全国全世界各地都有，那他们都完全我们聊的过程不受时间空间的不受空间的阻碍。还有一个就是你家隔壁邻居你认识吗？我觉得90%的人都不认识啊。前两天我在一个那个课程说明会上跟大家一沟通，我说我突然就想到，我说那个我有时候早上起来出门，就我们家隔壁，我听到隔壁门响我都要等一等，等他走远了我再开门出去，因为我不认识人家， 本来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但我不认识，见了面会很尴尬。 OK， 为什么不认识？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生活，也不能叫大部分，相当一部分的生活是在互联网这个世界当中的，对吧？是在互联网世界当中，我们说这是一个全新的维度。原本很近的像你的邻居，那其实在互联网这个空间里边离你太远，没有交集。原本离着很远的反而倒很近了，啊，我移民火星的同学，是吧？他们现在过得还是不错的，我经常能看见他们发这个发那个啊，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移动互联网的互联网或者叫移动互联网所带来的叫什么根本的变化啊，这也是我们创业创富管理里边最核心的一个概念，叫做数字生活空间。啊，有人跟我说互联网是虚拟的，哎，我每次都这么说。如果大家可以去问问你周围的人啊，如果有一个人说互联网是虚拟的，大家知道吗？我有一个支付宝账号，谁说虚拟的，你就把我这账号给他，让他把自己支付宝里的钱全转给我，反正是虚拟的吧，也没有什么用，转给我得了，你看他转不转？当然转给你也成啊，没关系。所以它并不是一个虚拟的，它不是一个虚拟的，是一什么样的呢？没法描述。它是综合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大引号的真实啊，就这种三维世界、三维空间以及互联网综合的这样一个生活空间啊，没法分什么线上线下，已然分不开了。这是一个全新的空间，而在这个就是我们在思考自己的互联网所谓的互联网思维啊，沟通方式也好，商业模式也好，你要把这件事儿首先放到这个数字生活空间当中来，没有时间空间阻碍啊，完全重新建构的这么一个维度当中，怎么来构建你的商业模式？以前我觉得，哎呀，我不可能协调好几万人同时给我做一样东西吧，现在并不是不行。以前我得好几万人，我得租一多大办公室，现在没关系啊，你可以让他们在家办公啊，因为你有互联网啊，这是在数字生活空间当中啊。 OK， 你能明白吧？这是我们所说的互联网的一个核心的怎么讲，核心的逻辑是数字生活空间啊。时间关系呢，我们只能跟大家讲这么多。根据数字生活空间这个思路，我们后边还会跟大家分享在营销上、在商业模式上啊、在沟通上都有哪些具体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都会基于互联网这个数字生活空间，根源没有变，但是方式变了。也就是以前我们在中国卖产品，现在要去美国，你要适应人美国的，对吧？我们要去啊其他的外星球了，你要适应它那个地方的环境、空间的构，就不叫什么那个运营的方式、运转的方式。但是你的目的依然是啊，比如沟通，我要让他知道啊，做商业，我要让他买东西，我要挣钱啊，这个没有变。变的是我们说这数字生活空间，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好吧？那个今天这一期呢，反正每次都半个小时，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结尾呢还是我们之前的那首歌啊 ，I don't want to say goodbye， 不想说再见，咱们下一期继续。Shine through.